在这次节目里向您播送诗意立谈，曲径构思表心声，说说我国古典诗歌中的含蓄第三讲，由刘毅写稿。听众朋友，在上周的第二讲里，我们讲了诗人为了含蓄地表达自己的思想感情，究竟采用了哪些手法。除第一讲里讲的指桑骂槐法和巧用隐语法以外，又讲了九种手法。三是脂言表象法，四是写景记讽法，五是正话反说法，六是反话正说法，七是托物记讽法，八是扬笔一词法，九是自嘲嘲人法，十是对面落墨法。下面我们就接着讲关于含蓄的手法。十一是借古非今法，如宋代女词人李清照的绝句：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这首诗写的是关于项羽的故事。我们知道，项羽是秦末起义军中著名的领袖，曾重创秦军主力，一度威震海内，后与刘邦争夺天下，败退到乌江之滨，因感到无脸再回江东见乡亲父老，在江边自刎，壮烈而死。这首诗字面上只是赞扬和怀念项羽，大意说做人就应像项羽那样，活着的时候英勇战斗，做人间豪杰，死也要死得悲壮激烈，成鬼中英雄。他那不愿只身逃命，宁可与将士一道牺牲的精神，至今仍值得人们追思。项羽早于李清照1300多年，这里诗人自然不是无缘无故再发思古之幽情。我们知道，当时中国北部已被金兵占领，宋朝统治集团节节败退，最后逃过长江，在今天的杭州另立小朝廷，苟且偷安。原来诗人宋古是为了非今，他是以项羽作为一面镜子，来照一照当朝统治集团一味逃跑贪生怕死的嘴脸。生当作人杰，死亦为鬼雄，至今思项羽，不肯过江东。这首诗属借古非今。十二是连人自怜法，怜是怜惜的怜。如隋代侯夫人的题为自遣的一首诗：密洞君仙会，雕房所遇人，毛君真可录，不肯写昭君。这首诗字面上是写关于王昭君的故事。由于画家毛延寿捣鬼，王昭君从未得到皇帝的临幸。大意说，就像那仙草关在秘密的山洞里不见天日一样，王昭君常年被深锁在华丽的后宫里。毛延寿这家伙真该杀，就因他不肯画好王昭君的像而误了人家的一生。只要我们对作者的生平稍有了解，就会知道这里他也不是无缘无故在为古人发不平之名。据《迷楼记》一书记载，侯夫人曾是隋炀帝的一名宫女，后因不堪寂寞之苦而悬梁自尽，死后身上发现遗失，此身无羽翼，何计出高墙，说自己身上没有长上一双翅膀，有什么办法能飞出这高墙深渊呢？可见这首诗表面是在为王昭君愤愤不平，而实际上是悲叹作者自己命运的不幸。借他人酒杯浇自己胸中快垒，怜人以自怜，婉转而含蓄。密洞君仙会，雕房所遇人，毛君真可录，不肯写昭君。这是怜人而自怜。十三是巧用借喻法， 如李商隐的《无题》：八岁偷照镜，长眉已能画；十岁去踏青，芙蓉作裙衩；十二学弹筝，银甲不曾下；十四藏六亲，玄之犹未嫁；十五弃春风，背面秋千下。这首诗表面上是写一个少女的早熟，八岁就知道爱美打扮害羞，十岁就花枝招展外出游玩，常穿荷花一样鲜艳的裙子；十二岁刻苦学习音乐，拨弦的银甲常套在手指上，未尝轻易卸下；十四岁深藏闺中，担心父母尚未为他做出嫁的打算，所以十五岁就在秋千架上暗暗哭泣了。这首诗的旨意是否真的就如字面所写呢？显然不是。一是题目暗示的我们以无题为题，大多有难言之隐；二是诗人的出身经历不能不引起人们联想，他幼小聪慧，所谓五岁读经，七岁弄笔，十六著书，但因出身寒微，难以找到出路。基于这两点，所以我们说这是一首以少女自况的诗，它表达了诗人早年自负才高，但因无人赏识，归宿无着，而感到前途渺茫的复杂思想。巧用借喻，曲表心迹，含蓄有味。八岁偷照镜，长眉已能画；十岁去踏青，芙蓉作裙衩；十二学弹筝，银甲不曾下；十四藏六亲，玄之犹未嫁；十五弃春风，背面秋千下。这首诗属巧用借喻法。十四是谐音假借法，如刘禹锡的《竹枝词》：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岸上唱歌声，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。这是一首人们非常熟悉的情歌，描写一个初恋少女偷偷地爱着一个小伙，既不知对方意愿如何，又羞于明言探寻的那种忐忑不安的心理状态。我国西南地区青年男女相爱，往往以歌传情。当时也许这位姑娘是在河边洗衣，也许是在江上弄舟，只见杨柳青翠，波平如镜。就在这美丽的环境中，岸上传来了她正爱恋着的那个小伙子的嘹亮歌声。她觉得这歌声像是为她而发，小伙子似乎对她有意，但又觉得值得怀疑，不能肯定，因为小伙子平时对她从未表露。姑娘既惊喜又疑虑，既疑虑又惊喜，如何向对方表白自己的这种心思呢？他借助于当时的天气，对小伙子似问非问地唱着：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情却有情。意思是说，东边出着太阳，而西边下着雨，你说这天气是无情呢，还是有情？这里道是无情却有情，表面上是因为当时的天气东边日出西边雨而问，实际上是因闻郎岸上唱歌声而问。聪明的姑娘利用殷勤的情代替感情的情，巧妙地向对方发出了询问，谐音假借，曲唱心声，机智而含蓄。杨柳青青江水平，闻郎岸上唱歌声。 东边日出西边雨，道是无晴却有晴，这属谐音假借。十五是情系别处法，如晚唐诗人温庭筠的《过分水岭》：溪水无情似有情，入山三日得同行，岭头便是分头处，惜别潺湲一夜生。这首诗写的是诗人的一段旅途中的感受，全诗都是以拟人的手法写成的。诗人说，本无感情的溪水对待自己好像很有感情，进山三天来，溪水一直都与他结伴而行，到了快要分头的地方，溪水还依依惜别，潺潺絮语，竟然一夜也没停。这是一种独特的、奇妙的、充满诗意的感受。然而，这首诗究竟告诉了我们一些什么呢？难道真如诗面所言，只是说溪水待人有意吗？如果真的那样，岂不成了文字游戏，无病呻吟了吗？原来，诗人表面上是写溪水待己有意，实际上他情系别处，是写自己的行旅寂寞之情。入山三日，时间不为很短，然而只有溪水陪伴自己同行，说明这次离家外出他是孤单一人。白天他踽踽独行，晚间寄宿旅舍，无人与语，更加寂寞，因此耳畔才只有溪水的哗哗之声。而且惜别潺湲一夜生，还说明尽管旅途劳顿，但因思亲念远，他通宵失眠了。这种旅途凄苦情景确实是令人难堪的。在古典诗歌里，描写行旅之苦本是人们常见的内容。如果诗人做孤客一身千里外，我已思归眠不得之类的直言，就可能给人以淡乎寡味的感觉。而情系别处，通过对看似无关宏旨的溪水的吟唱曲折表达，就显得含蓄隽永，饶有情趣。溪水无情似有情，入山三日得同行，岭头便是分头处，惜别潺湲一夜生。这首诗采用的是情系别处法。当然，实现含蓄的手法还有很多，除了上面讲的十五种以外，其他如以汉喻唐，借助典故，喻装于谐等等，我们就不一一涉及了。这里应该说明的是，含蓄的手法是很难细分的。以上所举，人们的说法往往会不尽相同。比如杜牧的《江南春》，我们说他采用了写景记逢法，如果说他是借助连累而集而达到了讽喻的目的，似也未尝不可。因为既然讽刺了南朝统治者迷信神灵，不也同样讽刺了疯狂崇佛的晚唐统治者吗？再如崔氏的《述怀》，我们说他采用自嘲嘲人法，如果把它归到唯心反说，似也未尝不可。因为不怨卢郎年纪大，正是怨恨卢郎年纪大的反语。因此一些具体实例究竟应归何种手法，倒是可以不必拘泥的。我们只需懂得所谓含蓄是这样的一种手法就可以了，那就是诗人通过独特的构思，把自己不变名言、不移名言、不避名言、不改名言的意思迂回曲折地表达出来，从而收到句中无其词而句外有其意，或者所谓 不着一字尽得风流的艺术效果。这里应该注意的是，含蓄并不等于晦涩，就一首诗来说，并非藏而不露越藏越好，总要露出一点端倪的，或冬云出林，或西云露爪，让读者有蛛丝马迹可寻，否则令人百思不解，如读天书，就不是含蓄，而是晦涩了。这就好像人们熟知的一些绘画故事一样，深山藏古寺，如果画面上不画出一个老和尚在山脚下的小溪边挑水，谁又能看得出深山之中藏有古寺呢？同样，踏花归去马蹄香，如果画面上不画出几只蝴蝶追逐马后，谁又能体味出踏花之后的马蹄之香呢？这里还必须明白的是，诗之美不是单一的，含蓄美并不是其全部。诗贵含蓄，这话不错，但不能导致对其他诗的否定。我们不能用藏来排斥露，也不能用露来排斥藏。山重水复，柳暗花明，洞里有洞，天外有天，固然景致佳绝，但波光粼粼，一碧万顷，千里草原，浩瀚无边，同样风光旖旎。你也许有温柔深沉、感情内向的好友，同样你也可能有豪爽耿直、感情外露的至交。梅香雪白各有盛长，蕴藉含蓄的诗和痛快淋漓的诗同样具有艺术魅力，同样可以感染和震撼艺术趣味相同或不同的万千读者，同样可以征服天下儿女之心。听众朋友，刚才您听到的是诗意立谈，曲径构思表心声，说说我国古典诗歌中的含蓄第三讲，也是最后一讲，由刘毅写稿。这一讲广播稿刊登在中国广播报1999年第三期上。这次阅读和欣赏节目就向您广播到这里，是由傅华播送的。
更多节目下载荔枝 FM 收听。